金六福长书联播，本节目由中国人的福酒金六福赞助播出。
刀光剑影，侠骨丹心，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全书211回，演播汪良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郭靖抱着受伤的黄蓉，不敢硬闯下山，当下脚底下加快，再不顺着峰上的小路，他是笔直的往山上爬去。他在大漠悬崖上练过爬山的轻功，抄的又是近路，过不多时已经把追兵抛远，他脚下不停，用自己的脸碰碰黄蓉的脸，觉得还挺温暖，稍感放心，叫了几声，黄蓉却还是不答应。抬头见离峰顶已经近了，心想这山峰周围不广，此时四下里一定被敌人团团围住了，先找个地方歇歇脚吧，救醒了黄蓉再说。上下左右一望，见左上方20多丈的地方黑黝黝的，像有一个洞穴，当即提气窜上去。跑得临近，哎，果然是个山洞，洞口啊还砌着石头，修建的挺齐整。郭靖也不管洞里头有没有埋伏啊，有没有危险，他就直闯进去，把黄蓉轻轻放在地下，把右手放在他的后背灵台穴上，帮他顺气呼吸。就听得山腰里铁掌帮的帮众越聚越多，喊声大震，郭靖啊却充耳不闻。这时候纵然有千军万马冲到跟前，他也要先救醒黄蓉再做理会。大约过了一杯茶的功夫，黄蓉哼了一声，慢慢的醒过来。他低声说，我胸口好疼。郭靖大喜，蓉儿别怕，你在这儿歇一阵。走到洞口，横掌当胸，决心拼死抗敌，保护他。可是放眼下望，不由得惊奇万分，只见山腰里火把结成了整整齐齐的一道火墙，离山洞啊大约有1里地，那些人面目依稀可辨，当先一个人身披葛衫，正是裘千仞。哎，可是这些人呢，双脚就像钉牢在地下一样，尽管是咆哮怒骂，却不再上前一步，就站在那儿不动了。看了一阵，郭靖猜不透这些人闹的是什么玄虚，回到洞里弯腰去看黄蓉，忽听身后擦擦两声，像是脚步声响。郭靖大惊，先回掌护住后背，再挺腰转过身。可是那洞啊黑沉沉的，看不见底，不知里面藏的是人呢还是怪。郭靖大声的，是谁，快出来。洞里头啊先传出他吆喝的回声，呆了半天，就听传出几下咳嗽，一声大笑，听着不由得让人毛骨悚然。哎，这个声音呢，像裘千仞的声音。郭靖晃亮火折，只见洞内大踏步走出一个人，身披葛衫，手执蒲扇，白须皓发，正是铁掌水上漂裘千仞。郭靖这一惊可不小啊，刚才明明见到他在半山腰里率众叫骂，怎么一转眼之间就已经到了山洞里边了？霎时之间就觉得背上凉飕飕的，吓出了一身冷汗。只听裘千仞哈哈笑道，呵呵呵，两个娃娃果然不怕死，来找爷爷好得很，胆子不小，挺有骨气，好得很。突然脸一板，眉目间 像罩上一层盐霜。这是铁掌帮的禁地，入者有死无生。两个娃娃活得不耐烦了啊、嗯、郭靖心里边啊正琢磨他这话的用意呢，就听黄蓉轻声地说，既是禁地，你怎么又进来了？嗯，这话一问呢，裘千仞当时现出尴尬的神色，随即收住。啊啊啊啊，爷爷有要事在身，可没闲工夫跟你娃娃们扯淡。说着抢步出动。郭靖见他快步掠过身旁，只怕他猛下毒手伤了黄蓉，心想这个时候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，双手齐出猛往他的肩头击去。料到呢他一定会回掌挡架，那就立时以肘锤撞击他的前胸。这一招武功啊是妙手书生朱聪教的啊，先招击他的肩那是虚，后招肘锤那才是实，妙在后招含韵不漏，敌人呢不容易识破。他先招出击，裘千仞果然回掌挡架，郭靖两臂一挺，肘锤正要撞出，突然觉得对方双掌挡来是软弱无力，全不像刚才交锋的时候啊那样尽在掌心的上乘功夫。郭靖手上变招啊远比心里头想事快，心里头还没决定应该怎么办，双手已经顺势抓出，已经把他两手的手腕牢牢地拿住。裘千仞用力挣扎，哪儿挣得出他的掌握呀，他不挣也还罢了，这一挣啊更显露了他武功浅薄。郭靖再无怀疑，两手一放一拉，等裘千仞被这一拉之势牵动，跌跌撞撞地冲过来，顺手就点了他胸口的阴都穴。裘千仞瘫软在地，动弹不得了。哎呀我的小爷，这当口性命交关，你何苦跟我闹着玩啊？这功夫只听得山腰中铁掌帮帮众的喊声更加响亮，想来其余四峰中的帮众也已经纷纷赶到。郭靖说，你好好送我们下山去。裘千仞皱着眉摇摇头，我自己尚且性命不保，怎么能送你们下山呢？你叫你徒子徒孙让道，到了山下我自然给你解开穴道。裘千仞愁眉苦脸，我的小爷呀，你老磨着我干嘛呀，你到洞口去瞧瞧就明白了。郭靖走到洞口向下望去，不由得惊得呆了，只见裘千仞手挥蒲扇正站在帮众之前，向着洞口正骂呢。郭靖急忙回头，哎，却见裘千仞是好端端的躺在地下呀。哎，你怎么有两个你呀？黄蓉低声地说，靖哥哥你还不明白，有两个裘千仞呢，一个武功高强，一个却就会吹牛，他们俩长得一模一样，这是个净长着一张嘴的。郭靖又呆了半晌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哦，是不是这样啊？裘千仞苦着脸，姑娘既说是，就算是吧，我们俩是双胞胎，我是哥哥，本来武功是我强，后来我兄弟的武功也就跟着了不得了。
哦，那么到底谁是裘千仞？
名字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啊？是我叫千仞还是他叫千仞不都一样吗？我们俩兄弟要好，从小就合用一个名儿。
快说到底谁是裘千仞？
黄蓉说，那还用问，自然他是冒充字号的。
郭靖说，哼，老头那你叫什么呀？
裘千仞没办法，只得说实话。啊，记得先父 也曾给我另外起过一个名，叫什么千丈，我念着不好听，也就没用他。
郭靖一笑，嘿嘿，那你就是裘千丈，不用耍赖了。裘千丈呢，面不红耳不赤，还洋洋自得，哎，人家爱怎么叫就怎么叫，你管得着吗？十尺为丈，七尺为刃，那倒还是千丈比千刃长了三千尺呢。
黄蓉说，我瞧啊，你倒是改名为千分千里好点。
郭靖说，那怎么他们尽在山腰里呐喊却不上了呀？
裘千丈说，哦，不得我号令，谁敢上来呀？
郭靖将信将疑，黄蓉却说，靖哥哥，不给他点好的，晾着狡猾的老贼也不肯吐露真情，你点他天突穴。
郭靖这就要上去伸指点他的天突穴。
这天突穴呀，那是奇经八脉中的阴维脉，在咽喉之下。这个穴一被点中，裘千丈只觉得全身皮肤下边像有千万只蚂蚁乱爬乱咬，麻痒难当。
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你这不是坑死人吗？哎，干这等阴贼损人的勾当。
郭靖说，快回答我的话，那就给你解了。
啊，好吧，爷爷我没辙，忍灾。
当下裘千丈忍着麻痒把真情说了出来。原来呀，裘千丈和裘千仞是同胞孪生兄弟，小时候呢两个人性情容貌那是一模一样。到了13岁，裘千仞无意之间救了铁掌帮上官帮主的性命，那上官帮主感恩图报，把全身武功倾囊相授。裘千仞到了24岁的时候，功夫大有青出于蓝之势。次年呢，上官帮主逝世，临终的时候把铁掌帮帮主之位传给了他。裘千仞不但武功惊人，而且极有才略，数年之间把原来一个小小帮会整顿得很兴旺。自从铁掌歼衡山一战把衡山派打得一蹶不振之后，铁掌水上漂的名头威震江湖啊。当年华山论剑，王重阳等曾经邀请他参加，裘千仞呢以铁掌神功还没有大成，知道不是王重阳敌手，因此呢谢绝赴会，10多年来隐居在铁掌峰下闭门苦练，有心呢要在二次论剑的时候夺取武功天下第一的头衔。这个时候呢，裘千丈的生性和兄弟已经全然不同了，一个是武艺日进，一个自愧不如之余越来越爱吹牛骗人，一个隐居深山，一个乘势打起兄弟的招牌在外招摇。郭靖和黄蓉在归云庄、临安府等地所遇到的是裘千丈，而在君山、铁掌山所遇到的却是裘千仞。只因为两个人容貌打扮是一模一样，黄蓉呢一时判断失误，被裘千仞铁掌震伤。这铁掌山中指峰是铁掌帮历代帮主埋骨的地方，帮主临终的时候自己上峰等死，帮中有一条极严厉的帮规，谁进入中指峰第二指节的地区以内绝不能再活着下来了。要是帮主丧命在外呢，那必有一名帮中弟子背着尸骨上峰，然后再自刎殉葬。这个活啊，帮中弟子都认为是极大的荣耀。郭靖背着黄蓉慌不择路，误打误撞的闯入了铁掌帮圣地，所以呢
这些帮众尽管是愤怒呼叫，却不敢触犯禁条追上峰来，连帮主裘千仞自己空有一身武功，也只有高声叫骂而已，就是不敢上来。那么裘千丈为什么敢来到石洞之中呢？原来呀，铁掌帮每代帮主临终的时候，一定带着他心爱的宝刀宝剑、真物古玩上峰。一代又一代，石洞里边那宝物自然是不少啊。裘千丈几个月来多次受辱，觉得艺不如人。他想，要是有几件削铁如泥的利刃，临敌交锋的时候就可以威力大增。想到郭靖黄蓉不几天就要找上山来，那要遇上了怎么办呢？于是他就冒着奇险偷偷进石洞盗宝。他想铁掌帮中没有人敢上中指峰第二节的禁地，绝没有人发觉。哪想到啊，无巧不巧，偏偏遇上了郭靖黄蓉。郭靖听他说完沉吟不语，心想此处既是禁地，敌人想必不敢逼近，可这山峰穿云插天，四下没路可走，怎么离开这儿呢？黄蓉忽然说，靖哥哥，你到里面探探去。郭靖说，我先瞧瞧你的伤势。打火点燃一根枯柴，解开他肩头衣服和软猬甲，只见雪白的双肩上各有一个乌黑的五指的印痕，受伤实在是不轻。要不是身有软猬甲保护，这两掌已经要了他的性命。郭靖心想，欧阳锋和裘千仞的功力在伯仲之间，当时恩师应接吸毒的蛤蟆功，蓉儿好在隔了一层甲，但恩师的功夫和蓉儿却又大不相同，看来蓉儿这个伤和恩师所受的不相上下，实在是难以治好了。手里头拿着火把，呆呆的出神。裘千仞那儿大叫呢，啊，这娃娃你说话是放屁啊，还不给爷爷解开穴道，这又麻又痒的，有谁顶得住啊？你倒自己试试，你点了这穴道试试啊。郭靖想着黄蓉的伤势，没听见。黄蓉微微一笑，傻哥哥，你急什么？给老头解了穴道吧。郭靖这才觉醒，过去解开了他的天突穴。裘千丈身上麻痒剑指，可是阴都穴还被闭住，躺在地下只有吹胡子瞪眼的份儿，动不了。郭靖找了一根两尺来长的松柴，点着了拿在手中。蓉儿，我进去瞧瞧，你独自在这儿害怕吗？黄蓉身上冷一阵热一阵，实在是疼痛难当，只是呢怕郭靖担忧，他就强作笑容，哎，有老头陪着，我不怕，你去吧。郭靖高举松柴，一步步向里走去。转了两个弯，前面赫然现出一个极大的洞穴。这石洞是天然生成的，比起外面人工开凿的石洞大了十来倍。放眼瞧去，洞内共有十多具骸骨，或坐或卧，神态各不相同，有的骸骨散开在地，有的呢却还是完好的人形，更有些古坛灵位的东西。每具骸骨的旁边啊，都放着兵刃、暗器、用具、珍宝等物。郭靖看了半天，心想，这十多位帮主当年个个是一世之雄，今天却尽数化作一团骸骨，总算大伙有伴儿，倒也不嫌寂寞。对，这法挺好，胜过独个孤零零的埋在地下。他见到各种宝物利器都不在意，只是惦记着黄蓉， 正要转身退出去，忽见洞穴东壁一具骸骨的身上放着一只木盒，盒子上似乎有字。他走上几步，拿松柴凑近照去，只见盒子上刻着“破金要诀”四个字。他心里一动，说不定这就是岳武穆的遗书了。伸左手去拿木盒，轻轻一拉，只听得咔咔数声，那骸骨突然迎头向他扑下来。哎呦，吓人的！郭靖一惊，急忙向后跳，那骸骨扑在地下，四下散开，散架子了。郭靖拿了木盒，跑到外室，把松柴插入地下的孔隙，扶起黄蓉，在他面前把木盒揭开，盒子里果然是两本册子，一厚一薄。郭靖拿起面上那本薄册翻了开来，原来是岳飞历年的奏书表习题记，什么书起诗词等等。郭靖随手翻阅，但见一字一句之中都是忠义之气，不禁大声的赞叹。黄蓉小声说：“你啊，你读一段给我听。”郭靖顺手一翻，见一页上写着“五岳词盟记”五个字，于是他就读起来。这篇短记写尽了岳飞一生的抱负，郭靖识字有限，但是胸中激起了慷慨激昂之情，虽然有几个字读错了音，竟然也把这篇题记读的是声音铿锵，很动听。
由汪洋演播的金庸长篇武侠巨著《射雕英雄传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